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啊，在导师净土学论集这本书啊，从125页开始，我们是以这本论集其中跟药师法门有关系的一篇文章啊，东方净土发委啊，这篇文章它主要可以分作5个小主题。好，导师在引言啊，从讲义的第一页或是课本125页，他有说明到讲说的动机，主要是药师法门跟创造所谓的人间净土、人间佛教有密切关系啊，这是因为他本身这个法门就是重视救度众生现身的利益啊，所以那跟西方的阿弥陀净土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在他的过去曾讲过2次，但是他在民国51年就觉得还是可以再书写或者再宣讲一次，因为他有一些体验。这个是从本身的，就是这个法门本身。另外的是在讲义的第二页，就是要回应这个基督宗教学者，据说他是一个人类学者，但是导师是认为他是比较是神类学，就是虽然他是研究人类的，但是呢他是站在所谓的神学的角度去说明的。他有回应他的一个问题，因为印度婆罗门教涅槃的意涵可能跟月亮神话有些关系，所以他就认为佛教也从印度发展或者弘扬出来，所以可能佛教涅槃也等同于这个所谓的婆罗门教的涅槃的意思，也就是跟月亮神话有些关系，所以他大概是要回应他这个问题。所以在引言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泛说宗教的意义，那在127页课本，就是净土学论集，那讲义的第二页开始，它主要是从3点去说明，那就是从我们依着环境，我们接触的环境产生一些启发了，就是对这些所谓的自然界还有这种社会的现象乃至自己跟他人的关系就有很多的不如意，我们可以从知识或者人类文明发展的慢慢进步，从可能对自然界的崇拜慢慢的延伸到所谓的自我内心的这种呈现那就是多神教一神教这种发展趋势那第二主题就是宗教本身就是我们内心的希望想要，就是内心向上的欲就如同刚所说的接触环境就觉得环境中有很多的不如意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不确定，那有了这些的苦难不确定我们就想要达到一个究竟的安乐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宗教它具有的特征意义之二了。那第三个宗教一定是包含了所谓的宗教的经验在讲义的5页课本大概130页的后面，导师这边算是小节嘛，就是从环境的启发内心向上的意欲还不见得成为宗教，宗教还需要有所谓的宗教经验那这样经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当然就体验者所经验者这个信仰者而言他都认为是真实，但是真正真实在佛教看来还不是究竟了义的唯有自心清净所体验到的诸法实相才是宗教的究竟义所以就三个意涵就导致说从环境的启发还有内心的抑郁还有特殊的经验这三个可以广义定义什么是宗教好，这是引言的2个主题就是讲说的动机还有泛说宗教的意义。第二个主题是在东方净土为天界的进化，那这边它又分几个小点第一个是佛菩萨依德立名，那既然讲东方净土就来说明这个所谓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或是光要琉璃光佛它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天上的天空天空这种青色 那依着天空而有所谓的太阳月亮的光明，所以在东方净土里面就有所谓的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那这些都是随顺不管是天教一般的神教，或者是一般信徒众生的一种想象期一种愿求，所以用这样子来安立佛菩萨的功德特征来接引救度众生。那第二主题呢，在第七页就是天跟觉者，这边又讲到天，天就是有光明的意思，那觉者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觉跟慧的特性，那所成就的就是清净无量清净的功德，在第七页的最后一行这边。除了觉者之外，那接着在第八页就讲到药师净土的佛跟菩萨的一些特殊的功德，那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依着这个天空的青色来代表琉璃光，那也就是毗琉璃光它是青色的，那依着天空我们可以看到月亮太阳的光明，好，那这就刚比喻所谓日光遍照还有月光遍照菩萨。那除了这两个大菩萨就上首或者是帮助佛宣讲的主要的助手之外，还有所谓的八大菩萨，那导师这边在第十页课本大概135页就是来说明我们现知的宇宙观就是九大行星。好，另外的在第十页的下面就是十二要叉，那十二要叉就对应到这个所谓的在十一页所有中国印度有十二个城之说了。接着在十一页导师这边对应这个大集经虚空目分说明这十二要叉或者是在这一部经大集经里面就是有十二位菩萨在东西南北四个面的三修持。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蛮特别的了，后来我查了一下，可能要看一下荧幕这里了。好，我们先看一下华语集第二册，刚刚所提到的在讲义的十一页或者是课本136老师有提到嘛，十二要叉来对比就是跟十二这个数字有关系，中国大概十二时辰，那这个就是跟地球绕着太阳，应该说太阳绕着地球这个运行有个所谓的黄道带这个就是一般说的这一个地球在这里嘛 Earth 所以它是绕着这样子，所以这边黄道就是有个黄道了或者是这里，反正这个大家去搜寻，这也是网络上的图片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太阳绕着地球，当然不是只有地球了因为它还有其他的行星嘛。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讲义这边的在这边说的四方修持心嘛，修持。那南方是什么？蛇马羊，西方是什么？鸡犬猴，北方是猪鼠牛，东方是龙象狮所以如果照中国的十二星宿生肖或十二个动物来说，是少了虎老虎跟兔子，但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这本也比较特别，那其中在中编大乘佛法中提到就大乘经中除了传承初级佛教的像这个大梵王第四天四大天王来护持佛法之外，在大乘经里面就说到了很多的菩萨还有其他道或其他类的众生，这边就解释说那这些所谓的菩萨跟其他道众生大致上跟印度民间信仰的神还有天上的星宿有关系，所以他接下来的举例像这边一样跟我们这边一样的在所谓的大集经虚空目分这边就提到菩萨现这个畜生的身体色身，那住在四方面修持心所以这边就一样跟我们在讲义十一页或者是课本136页一样但是其中这边不一样是在东方请大家注意我们这边讲的东方，我们讲义这边的东方是龙嘛象还有狮子但是这边是只有狮子 兔跟龙，所以差别是到底有没有大象啊？那这边是兔子嘛？我们荧幕上这边看的是兔子，所以这个是导师在著作上可能不一致的地方。那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应该是兔子的啊。那这边就有提到了啊，就是12日12月12年啊，分别次第教化众生啊。那如何以依着法修持诵咒，看见十二兽，等于说十二位菩萨就可以满我们的所愿了。所以这个就跟中国所传的十二星生肖有关系，那只是用狮子来取代老虎，所以等于说我们一般的十二生肖里面是没有狮子，但是有老虎。那除了这刚所提到的这个大吉经之外的，像成具光明定义经，他也有提到护法神十二个、哦、这个也是有相关、哦、还有像在一样是药师经的比较早的翻译啦、哦、就是东晋、哦、博士密黎密多罗所翻译的，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灌顶经里面、哦、这个我们之前有说过、哦、那其中的第十二卷是跟药师经是同本异义、啊、可以对应的、哦、他这边就有提到十二神王，所以这些都是刚所提到在大圣经里面，除了在声闻佛教所看到的大梵王第四天四大天王去护持佛法之外，有很多的大菩萨他可能显现不同道的众生，但是是菩萨来护持佛法，所以这边导师就举例了。好，那下面除了这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的，就是这边所提到一样是在大吉经所提到这个光昧啊，光位或者是殊智阿罗仙啊，阿罗沙仙人，他有提到28个星宿啊，那这个就是会依着星宿哦，那依星宿来占卜或是讨论善恶哈，那在声闻佛教是被佛呵斥，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有被他接纳的了哈。所以这个在日藏分中又提到这个光位仙人啊，说日月星宿，那说这些内容实际上是过去这个人啊，叫卢纯啊，卢纯仙人所说，卢纯就是这个 Carlo City 这个啊，就缺如斯乍啊仙人所说啊，那所以呢，用这个星宿来占卜，就成为大乘佛法。好，那这边所谓星宿来推算吉凶的啊。老师说这本来是古代天文学与民间神秘信仰结合的产物，可是在大圣经里面有了，就是已经被接被融入在大圣经里面的了，所以有些佛弟子认为应该要懂，那实际上导师是比较站在佛定的人啊这个角度。那这边就是跟我们讲义十一页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在东方啦有十二位菩萨对应东西南北方嘛，在东方中这个象应该是没有，应该是兔子，所以是龙狮龙兔象龙兔还有狮子，就象是没有。那后来就是查了一下啦，就回来看了一下这个大方等大吉经中的虚空木品，在卷23这边。这边就一样提到导师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嘛，在印度也有提说这个须弥山是最高，那须弥山本身有四面啊，所以南面是属于毗留山，所以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看到的天空就是青色的啊，这个在前面药师经讲记有提到，还有在我们讲义的第八页啊，这个说明就跟这边经上面一样嘛啊，在阎浮提外，在南方海上啊，当然是不太一样，但是它一样还是分作有四面的哈。那我们这边在讲义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是，在须弥山的四面是四宝所成，那南面是所谓毗琉璃宝，那这边就讲啊，这个南方海中有这个琉璃山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在阎浮提之外啊，就南阎浮提嘛。好，这主要是要看的是下面啊，就是有个毒蛇在这个山中修声闻的池，那有个马啊，所以等于我后来一一的对应大概没什么问题。 那在经上也有提到有这几个，这属于南方嘛，南方就有所谓蛇、马，还有羊、修辞，那其中有三宿神还有罗刹女都来护持他们，所以这边稍微对了一下，大概就是在东方那个会有问题，就稍微的补充，上次可能没有看的比较完整的资料啦。不过后来查了一下，在这部经实际上也是没有十二时辰之说啦，或许导师可能只是取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就是它没有很明确是配对，就是如我们讲义这边第三行第十一页的第三行说到的，中国与印度都有十二辰说，配对什么子丑寅卯这些，就一般说十二时辰。不过下面的这个所谓的在哪一方面有什么动物在修辞，好像是类似啊，都是有的。那接着我们就看第十一页第三，就圣性的本质及其显现。那这边讲到的是体证的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是超越种种的分别。接着看十二页，所以在东方净土这个地方，它的净土就叫净琉璃土了，那所成就的佛叫琉璃光佛。所以这个体验的实相跟它显现，体验的实相所显现的就是法身，那所得到的这个究竟安乐就是涅槃。这个都是用这个所谓虚空去做比喻啊。圣性的本质积极显现，这边就是来说明用虚空来比喻这个琉璃光佛跟他所体验到的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在讲义十三页这边就说，虚空有它的特质，就是遍在一切处，虚空是自在的，虚空是常恒的，虚空是无二的，虚空是什么？明净的。所以这样子的虚空就是诸法实相，是本来如此，永恒如此，普遍如此。就经上就把它描述是法性、法住、法界了。对这个体证法性的人来说，就叫称作法身。那证入涅槃，众苦永极永息了，就叫涅槃了。好，那这个就是用虚空来做诠释。好，那另外在十四页就分别所谓的声闻跟大圣的涅槃观了。我刚才已经提到涅槃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嘛，但是声闻佛教的涅槃比较是从，因为世间是有种种的苦难灾难种种的逼迫，所以它比较是站这个从世间到达出世间，世间是种种的苦迫嘛，那出世间就是苦迫的消散消极，所以它比较是站在这个所谓的消极面。那接着在瓜福二，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大圣讲的是什么无住涅槃。无住涅槃的意思就是菩萨可以通达诸法实相，你可以说那叫空性，叫法性，叫真如，但是他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他会再继续发心，因为他知道众生还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究竟安乐，所以他不停留在涅槃。那生死是必然要离开的，但是因为要帮助众生，他也不停留在生死当中，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就成为大圣的涅槃观，就叫做无住涅槃。那在注脚的27啊，14页27这边就有一些说明。好，我们看瓜福五了，在注脚27的瓜福五，这个是在《辩法法心论讲记》收录在《华语集》第一册。声闻缘觉就是二圣体证的涅槃，依大圣来说，想要再发心继续向佛道前进是不容易的，但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以对菩萨而言，他要去观生死跟涅槃都是无自性空，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它为什么是可以相同，即就是等同，就是要观到他们是无自性空，就是无二无别，这时候才会对生死没有停留，对涅槃 不想停留了，所以他就是无所住了，所以才叫做不住涅槃。所以菩萨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离生死证涅槃，虽有办法证涅槃，但是因为他的悲愿熏心，因地所发的菩提愿所升起的大悲心，不断的促使菩萨砥砺菩萨不离生死而多生累劫去救度众生，所以这就是成就大圣的涅槃观，无住涅槃。好，那我们再看回来14页最后一行，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跟如来藏思想有些相近，这边已经提到这个供大圣的不管是任何的学系，无住涅槃是供任何的学系的，那下面这边就比较站在所谓的如来藏思想，从法性上说，体证法界是法身嘛，那得到无碍自在是涅槃。所以在法性空中呢，本有无量的清净功德，那但是因为众生有烦恼，是因为没办法了解真如法性，所以这个叫迷啦。如果我们有办法了解真如法性，就叫悟或者是叫明，所以没办法显现自身本有的一个所谓的清净的功德。那这边用所谓的法性空啦，就诸法实相，诸法实性当中有无量的功德，所以众生没办法了解。好，接着在15页的第二行，所以用修行来显发这个无边的功德，圣者的功德是以明或是觉为根本，当成就的时候就有办法显现无边的智光，那依着这样的智慧光呢，而有不可思议的妙用，也是度化众生的妙用啊。好，所以用虚空界来比喻的话，就是虚空界本来就是明亮清净，是一切光明的所依啊，就是本体。所以依着天空，所以可以显现日月等无边的光明。所以这边要提到，所以诸法实相就是用虚空去表示啊，日光、月光。还有其他的行星或者小行星的光都没办法来比喻这样子的智慧之光啊，或者是诸法实性啊。好，那接着看结义啦，在五这边啊，以现代的知识来说啊，星又可以分作恒星啊、行星、卫星啊，就像八大行星还有月亮的光明，实际上是从太阳而来啊。所以古人就把日月星辰的光明，想象从虚空界而显现，所以空界它所代表就是明亮清净，那这边呢就是用这样子空界明净来比喻佛是什么琉璃光佛，那从所体证的智光智慧面来说，这个叫法界体性智，这个注脚28有了，注脚28这个所谓的法界体性智，我们先看一下瓜符二，瓜符二是学佛三要，大圣果位的智慧在唯识学系又分别成就是这 四种智慧啦，这个大概一般会又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第六意是妙观察智嘛，第七是平等性智，第八识转成什么大圆净智，那密宗又加上了所谓的法界体性智，所以就佛有五个智慧，那密宗就是在瓜符一，这个唐不空所翻译的金刚顶瑜伽37尊出生义，这边有这样子的语词。好，那接着再看瓜符三，那佛用无分别智来体证真如，真如是最清净，所以无分别智它的体性就是什么最清净，所以在体证的当下，如如智无二无别，如如就是真如啦，如如智就是无分别智，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法身啊。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有看过啦，如如智叫法身，或者叫如来的，在前面有提到。接着在下面又提到嘛，如如智名法身，那法身就智法身，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无分别智圆满显发清净法性为体，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修习，就是显现这个无边的清净功德，就是一样，所以这个所谓的智法身 也可以叫做法界体性智啊。我是大概用这样来补充说明。好，接着我们来看上面啊，在第五个结义这边啊，所以这边所谓的圣性的本质极其显现啊，主要在说明啊，上来的说明着重在涅槃唯有虚空可以比喻，或者说呢，取向于虚空界的明亮清净来表示佛与涅槃的真实意义，所以它跟月亮至少是不一样的，月亮的那种神话。那所以接着延续这样的内容，就法性嘛，体证法性就成就法身，佛就是这个清净法身的显现，所以这样叫法身啊。那从这个所体验的境界众苦永极来说叫涅槃啊，这个在前面已经有提到，在第八页在刚十二页也有提到了，这个定义上一定要确立啊。好像第八页的第三行，圣者就叫觉者嘛，所觉证是法性啊，那法性是本性清净，由智慧之光而觉证。那因为这样的清净法性就显现般若的智慧之光啊，还有第十二页这边一样啊，刚已提到的啊，这如智平等的绝代圣性，如智平等啊，第十二页的第二行，如智平等就是延续第十一页所说的啊，如智平等不二啊，好，这是超越人所彼此数量种种分别的概念啊，所以这个就是涅槃跟法身。好，接着在第十三页啊，这个就是大家要清楚啊，在瓜福二第十三页的，我刚刚所提到的嘛啊，这个法空性来表示圆满，所以这个空性就是本来如此，永久如此，普遍如此。第九行第十三页第九行，或是瓜福二的第二行，从体证法性成为绝对真理的体现者，就佛来说称为法身，就是我刚说的，从证入众苦毕竟解脱来说称为涅槃，这就是对空性或是对法性，看你是从哪个面向去说明。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十五页哦，十五页就是要来回应刚在一开始在引言说的这个说讲动机的第二个，就是回应这个学者叫杜尔伟啊。好，导师这边先引述这个学者的观点啊，所以在瓜福国智寺涅槃余量这边啊，引述学者的观点啊，神类学者啊，导师用神类学啦，因为他本身是认为是宗教学的，但是他的人类学，应该说他是人类学，但是他人类学又是比较从神学的角度，神学大概是要证明神的存在的，所以他论述可能会有一点立场有点不客观。好，所以这边先看国智大学士十五页这边，就神类学者杜尔卫他从民俗学、自然学认为啊，婆罗门教涅槃意识是从月亮神话发展而来啊。所以他有提到释迦是否知道上层问题，就是说佛到底知不知道涅槃这个词啊？就认为佛教涅槃也跟婆罗门教的涅槃的定义似乎是有一贯的就有延续性或继承啊。接下来导师就开始要回应他的说法，我们看瓜福二了，第二个依语言学来做分别啊。那先从语言，语言文字的一个发展现象了，就语言文字可能一开始只有声音啊，那文字可能是依着声音改变，那一开始应该是表达心情，或者是要指涉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啊。所以人类的语文在倒数的第三行，起初是为了表达情意，就是心情，可能现在很开心痛苦这些内容，或者是紫色事物，就一般的我们生活周遭的所接触到的自然界也好，或者是人也好， 好，接着我们看到十六页，好，所以这个语言文字它一直在不断的改变，声音发音也好了，或者它的意义，随着人类的文化的进步，它所表达的本来是具象的，可能会慢慢变成抽象的，那语文由简而繁的，那引申意义当然也有些不一样，但面对新的事情或者新的道理的时候，那所创造的语文当然是跟原本的语言文字是不太一样，声音也是一样，意义也都在随着不同的时空在不断的演变。接着再下来这边应该是在第八行嘛，就是罗马数字二，在印度呢，即使字界有不同的意义，那字界跟字源相合成字，那因为字界跟字源的不同解说合成的字义有多重，就有很多种意思。找了一下导师的书上似乎没有这个所谓字界跟字源，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这里，好，我们这边看到字界跟字源应该是根据太虚大师的书有关系的，那我搜寻了一下这个太虚大师全书，那如果以我们学院所做的 A7 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A7 就是这一个，这个算是学院做的，所以 A7 2019的这个版本太虚大师全书这边，所以 我发现他是在解释这个梵文的名句文声，名大概名句文声有听，应该有听过了，文字嘛，文字大概是最小的单位，那由文字再构成词，所以名就是词，词再构成句子，所以他在讲这个名声，在讲这个语词的时候，有很多的语根，所以这边的字界字界就是字的音，大概是从这个语根开始，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是语根，那在语根再加上这个首尾，那首尾就成字源，那可能是有所谓的那个 surface 或者就是那个什么接头词或接尾词，因为首尾嘛，所以这边的字界就等于是字根，字根，那字源呢就是可能是前缀或后缀，前加的词或后加的词，上次给大家看过这个词嘛，阿鲁塔纳这个词，就是如果是这个词是乌塔纳，就是它比较是字根，就是前面是加这个连接词嘛，乌塔纳乌塔纳就是无上，阿努就是否定的意思，就无上嘛。那这个 somebody 一样 some 是接头词，是正的意思，那 body 是觉，所以它这个词也是有个接头词还有个字根，那这个 body 也是已经有演变了，它应该是 BU 这个 BU 啦齁 BU 这个所谓的字根齁，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齁，这边所要表达就是字根，字界就是字根的意思，那字源呢可能是接头词，可能是接前面或是接后面，所以不太一样，所以大概可以理解这样子，这在太虚大师的全书里面，大家可以去搜寻，这个牵涉到对梵文的理解的，导师这边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字根还有字源它本身就有很多种意思，你再把它组合成这个字的时候，它当然是可以有很多字去做解释，那就看到结论，16页的结论在标题罗马数字3，所以语言文字的声音跟意义，都是比较是约定俗成，就是依着我们现代，或者是刚好是这个时空背景时空环境大家这么用，大家讲好觉得是这样用，但是它不同的朝代去演变，它的意思也都在一直变化嘛，那像最近有一个词叫言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应该是古字来的啦，有看过这个词吗？这我也搞不太清楚，这为什么叫言上啊？这个是新的语词，但是它是古字来的，但是现在又给予它新的意义，反正这个一定有很多了，言上什么什么言上， 有时候看这个新闻标题啊，有时候想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还蛮特别的啊，言上啊。好，所以这边要讲的是说，用这种所谓的词字源哈，从这个去推论这个字的本身意义，来说明、来表达、来诠释佛教的意涵，这个一定是有落差的哈，这不客观的啊。那接着看啊，这边有提到嘛，所以语言啊，从声音跟意义哈，一直在演变。所以印度的所谓的深藏论者，想用梵文的音域来表示宇宙或者诸法的真相，那基本上就是神学，神学的一种方法了。那所谓的深藏论者，大家可以看一样看一下荧幕这边，以佛法研究佛法，这边有提到的，就是在大圣经里面，像般若经、华严经都有所谓的智门陀罗尼，就给予他神秘而有力的这种力量。那这样的智门陀罗尼嘛，就像般若经有42智门，华严经什么华严字母一样。那华严字母像这个阿、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那这像跟大众部的苦能助道、大众部就是怎样道因生故起嘛，就是有所谓的大天五士、道因生故起，所以就有人说啊，已经阿罗汉了，为什么常常在那边讲苦啊苦啊，因为他要升起这个道心嘛。那既然阿罗汉不是断尽烦恼，所以在大天五士于所又无知啊，由于他令入道因生故起，这些内容就是在说明阿罗汉可能没有究竟，就是这关于这个人是不是阿罗汉，就是大天这一个人。那这边导师就说嘛，大中部的苦能助就道因生故起，就一直念苦啊苦啊，他就升起这个修行的道心啊。好，所以这边就开始这个所谓因生佛事之始。那至于这个智门陀罗尼，借由字母所含藏的意义，闻这个声音就会思维它的意义，本来是有这样的观或者这种所谓的专注的力量啦，但是慢慢的我们就发展成所谓的只是念念这个这些音，或是对这个旋律觉得好听，但是很少去随文入观啊。像这边说阿有无否定的意思啊，无或者不的意思，所以阿罗汉那个阿就是什么无声嘛，无声啊，但是就不会再生啊。所以当我们唱到阿这个字，就可以悟入这个一切法的本不生啊，本来是有这样的善巧方便，但是慢慢流传到最后，就我们只专注在声音啊。那导师说大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像刚所说般若经有42字门，华严经有华严字母，这些字可能跟婆罗门教的所谓的深藏论者有关的，所以这边深藏住论者就是我们这边深藏论者，那意思就是这样推论到一切的事情的真相，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字母或者是这个音韵去来显示世间的真相。好，那简单的说呢，导师从15页到16页这边就是从所谓的字源学这个字的发展去推论它原本的意思，去否定这个杜俄卫所说的跟什么涅槃跟婆罗门教有关系所以这边就接着讲了，接着看16页的瓜符2，瓜符2的罗马数字1，16页这边瓜符2应用语文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使人证明这个字在某个时候地区它的本意是什么，但是你并没办法以此来否定它延伸的或者发展的新意义。就算婆罗门教涅槃的原意与月亮的神话有关，但是你不能去用这样子来推论到佛教的涅槃意就是跟婆罗门教一样。好，那也不能依这样子来说它跟月亮神话有关啊。那接着下面看瓜符2了啊，像释迦就佛说法一定是应用印度那时候的语言文字乃至一些关键词，像业、轮回、涅槃，这实际上都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但是佛给予它新的意义。所以业它不是定业，或者它不是决定的， 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有它的方法，有它的时间空间的限制。那轮回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个体在轮回，那菩提是究竟的圆满的觉悟了，涅槃是究竟的安乐。接着看倒数的第四行，佛呢并不像神类学者，那这边当然就是指那个杜尔卫了，去卖弄，去借由这个所谓的自缘学，它实际上是从诸法的实相是什么空相应的缘起去说明，从缘起去说明诸法，引导众生去体证诸法实相，所以悟入无常无我，体证涅槃。涅槃是内自证之，就体验到的人才有办法知道的。好，你用种种的语言文字都没办法描述得很真实啊，这只能说像而已啊。就像我们看到井里面有水，看到是看到，跟你喝到那井中的水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世间的语言文字，它总是落入于分别相对的啊。但是涅槃是超越这些种种的相对，种种的语言的思考啊，内心的这种分别。你才有办法真的体证到这样子。所以接着看倒数第二行，佛教证的特质在无我。所以教证就宗教，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之宗教观这本这篇文章或这本书，导师在这篇文章提到宗呢，就是他体验到的甚深境界，你可以说宗教经验。教呢就是说出来教导别人，那就佛来说，就释迦佛来说，就是两个，一个是正教，一个是一个是什么正法，一个是教法了。所以这边所谓的教证，就等于教法，它的特质在无我。所以在体证实相的时候，是但见法不见我。这个在注脚30有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啊。所以这是佛定所谓的创造神。或者去了神教的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啊，17页啊，所以杜尔卫比较没有去理解佛法是什么啊，就站在这个从婆罗门教的涅槃的意思，就去推演出佛教涅槃可能也是如此的啊，也就是跟婆罗门教一样，跟月亮神话有关系啊。导师这边讲的比较重，就荒谬至极啊。好，那接着是要讲到一的世俗一个现象来诠释正法涅槃等等。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